在武则天手下，老张家的势力是比较大的，代表人物就是张天佐和张天佑。据说这两个人是和尚出身，当年不知道为什么在洛阳白马寺落法为僧。这个武则天呢也出过家，故此跟他们认识。据说呢他们中间呢有点肮脏的事儿，是真是假也无需去对证去。总而言之吧，武则天当了皇上之后，对张氏哥俩格外的重用，不然的话能让他们俩当丞相吗？这个丞相职权是最大的，皇上有时候是象征性的，实权都在丞相掌握之中。比如说用什么人封什么官，加什么赋税，都是他们两个说了算的。因此这俩小子利用手中的权力培植党羽，管他们的弟子徒孙门下是星罗棋布啊。但是张天佐有个儿子叫张三聘，他们哥俩就守着这么一个宝贝疙瘩。这张三聘从小娇生惯养，不务正业，那还能好得了吗？从14岁上开始就逛窑子走下道，吃尽穿绝，走到街上鸣锣开道，打着他父亲的指示，俨然就是丞相出门了，把正人君子气的肺都要炸了。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呀？他们老张家就包揽周朝的大权，就能代表皇上司令发号。这个张三聘15岁开始成亲，就娶了9个媳妇儿，但这9个媳妇儿他全都看不到眼里头。后来又跟老五家结亲，中州王武三思有个6姑娘，哎，这姑娘长得真挺漂亮，跟老张家嘎上亲戚了。可光定了亲了还没娶亲，没想到这吴小姐身体不好，在2个月以前突然得了暴病身亡。武三思这姑娘一死，可苦了张三聘了。这张三聘都疯了，睁眼睛是吴小姐，闭眼睛是吴小姐，这小子不吃不喝整天哭闹，把张天佐张天佑急得抓耳挠腮。一开始认为他中了邪了，请和尚老道前来超度驱邪赶鬼，后来一看不对劲儿，又找名医给调治，归根结底把这个病源找出来了。他犯了单相思了，就迷恋吴小姐，唯一想解决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个像吴小姐那样容貌的人，他这病就能好。那说哪儿找去？因此这张氏弟兄挖空心思，哎，想了个主意，干脆把天下女子全都集中到京城，以娶女状元为名，在里边挑选一个美貌的佳人。
听书，一种新的阅读方式，用耳朵看书，用心灵感悟。心结听书吧。
然后给他儿子当媳妇，可这个事情想的不错，要没有借口没机会也难以启齿啊。 偏赶上外国进贡牡丹花，叫绿牡丹。武则天一时的高兴，在赏花的时候跟他们张氏弟兄就说，说咱们呢举国上下应当热闹热闹，来个花会，我打算把这花会定在七月间，牛郎织女的时候，全国有名的人有功的人都叫来到京城赏赏花。哎，这俩人一听有机可乘，当时跪倒起奏，说这么办，花是属于阴性，就代表女子，我主不如传道圣旨，定在八月十五的时候考取女状元，任用女中的魁首，岂不是一举双得呢？武则天不知事计呀，认为他们的建议挺好，马上召主，这才颁发旨意。选女状元的内幕就是这么回事，什么国家重用人才，是张氏弟兄的诡计，因此他们拨重金修了这么一座会馆，凡是赶考的都住的会馆。张天佐还派了俩新夫人，一个张福，一个张禄，在这儿负责给登记，登记是假，在这儿看看哪个模样长得好，这是真的，然后好给张氏弟兄通风报信。咱们书接前言呢，老英雄鲍自安、花振芳他们这一来，带着花蝶莲、鲍金花、胡赛花这仨姑娘长得出众，这一登记压倒一切。这张福、张禄一看，哎呦，真没想到我们相爷这主意是针对呀，你看看，就这仨姑娘选出一个来，就能治好我们少爷的病，干脆我们报信请赏去吧。这才让门军看着鲍自安他们，别再溜了，到了嘴里的肉再吐出去，那可就犯不上了。故此这俩小子一溜风一样赶奔到相府。到相府的时候，张天佐、张天佑正在做，正在这劝儿子。这张三聘在一把安乐椅上坐着，丫鬟婆子一大帮在旁边服侍着。就见这小子脑袋上勒个蛋，太阳穴贴着俏皮膏，瘦的是狗舌的一条，头不抬眼不睁，就像魂不守舍。这哥俩正劝呢，孩子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。为父身为相国，你叔叔也是丞相，要说给你娶个好媳妇，这费什么事？哎，你看看，为了你，要选拔天下的女子，名义上是选状元，实质上给你选媳妇。不久，你如意的家人就到身边了，孩子，你还愁什么呢？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以身体为重，听没听见？
带着我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他再好，他也赶不上我的吴小姐。
哎呀，我的妻呀！来来来了来了吧，孩子，你哭也行，过两天真要选不出如意的来，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怎么样？
他怎么也找不出那么好的来。
你说这俩丞相放国家大事不干，为儿子忙于这个事儿，能好得了吗？正这时候报事的来了，张福、张禄往里一探头，没敢进来。张天佐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他们俩来，肯定有大事儿，进来吧。
是相爷，相爷给您道喜了，公子给您道喜了，您先别难过，听奴才说。
这张三聘也不哭了，把眼泪擦擦。
什么喜事？
少爷，
天大的喜事。
是方才在广陵来了帮人，哎呀，男女能有30多口，也是进京啊来赶考的，其中送来3个美人。据我们两个观看，其中最美者莫过于包金花。哎呀，这没法形容了，那长得太漂亮了。我们多次赶奔吴府，也见过吴小姐，跟奴才斗胆说句话，这个吴小姐也不如这姓包的。如果公子爷能娶这么个媳妇，您呢就应该心满意足。奴才这才前来送信。
是吗？我告诉你，张府张禄，你们俩小子他妈要骗了我，我拿剪子把你们嘴给你们绞下来。
不敢。公子您不信，咱这么办，您到会馆去看看，就知道奴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。
张天佐、张天佑一听大喜，孩儿啊，听见没？你看看，美人来了，他们两个说的不假，你要不放心，可以赶奔会馆亲自观看。
啊，那行，我你们俩先回去，看着这姓包的啊，别让他走了，我随后换回衣服就去。
哎，这俩小子一溜风回到会馆，到家了就问来的那帮人走没走。门军说没有，刚才我们看见了，正在屋里头烫脚洗脸呢，有些人躺下都歇着呢，一个出门的都没有。
好嘞，
这俩小子商议片刻，到里边找鲍子安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鲍子安出来。哎呦，二位有事吗？
哎，老先生，您到这儿来，我们有点事儿跟您说。
好好好，包子安不敢得罪他呀，又到前屋，张府张禄把门关上。这回啊，对包子安是非常恭敬，先给满了杯茶。
老先生，
嘿嘿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多少会相点面，就这么跟您这一见面，您瞅您方面大耳，五官端正。您这人中你看有多长，
您这福大了。老先生，现在你们家好事来了。
二位这是何意？
你看，告诉你吧，那个包金花是不是你姑娘
啊？是啊。
就在她身上你就享了福了。方才啊，我们在登记的时候看过你姑娘，果然是一等一的人才。我们把这件事儿跟丞相爷禀报了，丞相爷有个儿子叫张三聘，哥俩守着这么跟独苗，现在没娶媳妇。如果你们两家要结了亲，我的老爷子，你跟丞相结亲呢？哎，你这不就一步登天了吗？现在丞相也非常高兴，公子一会儿就来，要亲自来相看。
我老头，你可告诉告诉你姑娘，快洗洗脸，抹点粉，描描眼眉，带点花，再换几件新衣服。这要是看中了的话，你们一家子全抖起来了。
我说你高兴不高兴？
鲍子安一听，咬碎钢牙呀，心说他妈这帮混蛋王八蛋在我姑娘身上打上主意了。哎，
喂，
要以往的脾气，鲍子安过去把这俩小子脑袋能拧起来，可现在不能这么办呢，逢场作戏，这假戏还得真唱。鲍子安把火往下压了压，满面陪笑，
哈哈。二位呀，多谢你们的圣意，我觉着这两天耳鸣眼跳，坐卧不宁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闹了半天是喜事来了，你看看有显照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对了吧，老头你高兴不？
我太高兴了，
我就怕少爷眼皮高，再看不上我姑娘。
不能，指定能看上。我老头你放心，不过这门亲事要成了，你得怎么谢谢我们哥俩。
二位放心啊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一旦此事成了，我让我女儿在姑爷的面前，在丞相的面前重重保举你们二位，你们看怎么样？
哟哟，哎呦，谢谢谢谢。
哎呀，老爷子，我们先谢谢了，快点快点收拾，少爷这就来。
哎，
我这就去。鲍子安回去把门关上，把男女三十几个人召集在一起，把这事儿说。大伙一听就气，就甭提了。但是得听鲍子安的。老鲍头说，现在咱们假戏要真唱，要把这帮小子稳住。张天佐、张天佑、张三聘，他妈一个也活不了。他们是卖国求荣的党羽呀，人间的祸害。老百姓提起老张家来，恨得牙根儿都痒痒。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他们干掉。因此，大伙假装高兴。金花呀，来，你赶紧更换衣服，碧莲。再化你们也陪着，马上化妆。
鲍金花一看有点不乐意，要爹，您干的这是什么事儿？
他回过头去瞅了一眼普天鹏，因为他是有夫之妇，他早就结婚了，你说弄这个事儿，丈夫脸上是不是下不来？普天鹏脸也红了，你看我干什么？咱爹说了，这不假的吗？像不像作笔成样的？快快快点洗脸吧！鲍金花没办法，到了里屋去洗了脸，包打开，换了几件鲜艳的衣服。有道是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。说这人长得再漂亮，穿一身破衣服，这也难看。这个人不怎么样，穿的衣服笔挺，哎，当时那就不一样了。何况这仨姑娘长得那么好，再多少一化妆又高上几层去。这块也化妆好了，张三聘也到了，张夫张禄赶紧跑到里边给送信儿。老先生，我们少爷来了，快点做好准备。二位老朽都准备好了。
那就行，听信儿啊，叫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出来。哎哎哎，
张三聘这小子带了十几个打手，在院里搬了把椅子，鸭子腿一拧，和这个派头这个足啊，黄鼠狼眼睛瞪瞪着往屋看着。张福张禄
在在，
本少爷要看一看可考的这些人合格不合格。这不废话吗？你又不是主考官，你管得着这段吗？这小子还故意找点借口。把名册拿来，本少爷过目。
是，
花名册在这儿呢。这小子翻了两篇。
姓包的，包金花。
包金花出来，包金花。
其实屋里都准备好。
鲍金花没有办法，答应一声，从屋里头出来了，在张三聘面前来回走三趟。这张三聘不看则可，这一看俩眼都直了。哎呦，
哎呀，他怎么这么像吴小姐呀？啊，比吴小姐确实还高着一筹。张夫张禄没说瞎话。这哪是人呢？分明是月宫的仙子。
张三聘这小子口水都流出多长来，就像一头贪狼看见了美餐呢、啊。看过多时，一摆手，鲍金花回屋了。他没看够，还往下看。第二个花臂莲来回走了三趟。张三聘一看，哎呀，这个也不错哎。
这不次于刚才那个，干脆这俩我都要了得了。
第三个胡赛花，北斗胡赛花比那俩人年轻点，长得也挺好，哎，干脆这个我也要了得了。你看这小子贪心还不足呢，还这回心满意足，把花名册合上，回到屋里了，把张府张禄叫来了。我说你俩小子挺有功啊，这仨我全要了
啊！
我你全要，
嗯，
一个也不能放掉啊！我要日收三期。来人呐，每人赏他们白银1000两。
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
这俩小子发笔横财，张三聘一琢磨，事不宜迟，马上找我爹跟我叔叔商量商量，最好是快点娶亲，办完这喜事就得了。因此他一溜烟回到相府，张天佐、张天佑正等着呢，一看儿子回来了，还大摇大摆，欢天喜地，不问可知是心满意足了。儿啊，这回你满意了？
太满意了。
爹呀，叔叔，给你们二位道喜，今儿我娶仨媳妇，我全要了。哼，无用的东西，一个还不够。
不行，这仨太好，哪个我都舍不得。爹您看看，是今儿晚上成亲呢，是明天？
嗯，操之太急了吧。你是相府之子，哪能草率行事呢？我们还得发请帖，还得大点操办，今天和明天哪能来得及？
爹爹，我太着急，我等不了。
哎，那也得等。这样吧，我算算啊，嗯，今天是8月13，明天是14，后天是15，天子有旨，15下场考状元，那么把这个喜日子就定到16吧，让你举行婚礼，你看如何？
多谢爹爹，不过哎呀，还得等那么多天，真叫人挠不了啊。
张氏弟兄做出决定，马上命人给下彩礼。您说丞相给下彩礼，那玩意能少得了吗？拿大车往这儿拉呀，刹那之间会馆门外人声嘈杂呀，全出来看热闹。两个人一抬，两个人一抬，礼单上写的明明白白，珍珠10颗，项链3副，珊瑚5颗，金如意3颗，绸缎100匹，白银1万两，人参5斤。哎，咱这么说，全都是最贵重的东西，一样一样抬在里边。张福、张禄把鲍子安请出来了。
老爷子，给您恭喜呀，亲事成了。
我们相爷给你送来聘礼，本来呀想来看看你的，但是相爷朝堂之事公务甚忙，请你谅解，过两天你们亲家再见面，坐在一块好好谈。您把这些东西收下吧。鲍子安一看，就这点礼物价值1万金，都是搜刮的老百姓的血汗，心说我不要白不要。现在我手下缺少兵马，正好利用这些东西把它变卖了，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，我打你们这些王八蛋。老头全收下了。张府张禄一看，我老爷子，我们俩左一趟右一趟来回跑腿也不容易，是不是呢？您那都收了
啊？都收了。
哎，一点都没留下
啊？都没留啊。
他我们俩这腿都跑细了，这个啊，您看看这个
鲍子安明白，他俩要勒合。老头把脸往下一沉，这是给我的东西，我哪能不收呢？ 至于你们二位跑腿，你们乐意，对不对？你们是给相爷办事，早晚相爷必然赏你们。
喂，嗨，
这俩人一听这老头辞公积业，一毛不拔，有心挑理不敢。现在人家身份不同了，跟丞相是亲戚，那早晚人是对门亲家，我那么算个屁，要得罪老头一歪歪嘴，饭碗子砸了。这俩人是暗气暗憋，但是还得讨好。这个这鲍子安往他们这个礼物一看，桌子上有个盒子，那里边金乎乎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请问二位，那桌上那摆的是什么？
腰牌。
腰牌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呵，您还不知道呢，这玩意儿可了不起啊。现在啊，天下不太平啊，您不知道啊，边塞净打仗啊，有个兵马大元帅薛刚，就是平辽王薛仁贵的孙子，两辽王薛丁山的儿子，这家是个大黑脸，胯下马，掌中枪，勇冠三军。这个薛刚还有个儿子叫薛奎，我的娘啊，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，简直是神人下界一样。现在薛刚领兵攻取武关，前方的战争非常紧急。另外还有薛强，是薛刚的兄弟，那手下兵马也有几十万呢，正往湖南湖北一带进军，眼看要打大仗，因此京城吃紧喽。你没看见城门上都增加兵丁了？你们进城那阵没受检查吗？
哦，可倒是，是受严格检查，
是吧？过两天更紧了，没有腰牌，任何人禁止通行。也慢说老百姓，当官的没这腰牌也出不去城，也别想进来。
哦，
那你们会馆准备这干什么？哎呀，您别看是会馆呢，这是两位丞相开的，实质上这跟丞相府有什么区别？人家两位丞相把权力授给我们哥俩，要觉着可靠的人，就给一面腰牌，可以出城进城，不受任何检查；要不可靠的就不给。哎，我老爷子，您可例外啊，咱跟别人不一样。你用多少说话啊？用多少咱这有多少，要不够咱们现打造都来得及。
哦，多谢多谢。
包干一听，嘿，这可太好了啊！我正愁这件事呢，有腰牌就不愁了。现在是不用，等用的时候管他们再要。说了几句闲话，包干回屋了。咱们简短结束。聘礼下了，就等着8月16这天成亲，中间隔着个15是考状元的时候，现在还差着那么两三天呢。包三一想，这两三天干什么呢？无所事事。哎，想起件事，敌的人正在京城，不如趁此机会见见敌的人。因为前者派董超前去提案，把我提来之后，我们也没见着面，把我的官司完了，当面请示敌的人，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，如何想办法会见庐陵王，就是这个主意。鲍子安有一样好，不独断专行，每方一件事情必须跟众人商议，因此跟大家一商议，众人是异口同声，全都赞成。鲍子安率领老少20几位英雄赶奔狄千岁府，要面见狄仁杰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